大家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歪，
我是小丸啊。今天我们要套用这个万年不变的开场句式，因为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嘉宾。嘉宾还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大收获，对吧？是做节目以后通过我们的节目联系上的一位优秀的宝藏听众，然后今天也是非常有幸邀请到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他自己非常独特的职业心得吧。那首先想请嘉宾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Y 姐 M 姐大家好，然后大家可以叫我 Daisy， 我是坐标纽约，然后现在是在纽约一家也是世界500强的一个地产开发公司里面，主要做的是销售和推广的工作。那么我是2010年的时候来美国读书，然后现在在美国已经大概有9年的工作经验了，然后基本上我的工作方向都是跟销售相关。可能因为留学生来这边之后做销售相关的工作的比较少，所以希望今天通过这个机会吧，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我过去的一个工作的心得，还有一个职业的路径。然后那个刚才 M 姐梅姐也讲了，我绝对是杠上开花的忠实听众和粉丝，应该是从第一期就开始听。我觉得还是很难得有这么一个平台吧，就是至少我自己在职业的很多时刻都会有一些迷茫和困惑，所以在这里听到不同行业的人，然后大家有不同的这个背景，但是其实可能初心都是一样的，所以会得到很多启发。然后今天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超级开心，超级开心。当时 Daisy 有联系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塞，从事销售的朋友好像真的很少，就是在美国这边。然后但是又觉得销售这份工作里边其实是锻炼了好几项特别特别重要的技能，然后我们今天呢就会重点去聊其中的三块吧。第一块就是大家想到销售工作一定会想到的就是你的沟通能力肯定要很强，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并不是说你说的多能说这样就是一个沟通能力强，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沟通的技巧。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很多有压力的有阻力的一个状态，尤其是销售的这样一份工作，其实我们平时的工作虽然跟销售差很远哈，但是也是有很多可以 relate 的地方，就我们有些很好的项目的想法，然后想要去把它推销给同事推销给老板，然后那这种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推销工作，我们在那也经常会碰到很大的阻力，或者是碰到对方无法认可的一个情况，我们也会觉得非常的受挫。那也要想听一下Daisy 这方面的一些经验。那第三块呢其实是一个我最最期待的一块就是跟谈判相关的。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教授，他是商学院的院长，然后教授说他们给 MBA 学生做过调研，然后 MBA 学生一致同意的所有 MBA 课程里面最有用的一个就是谈判，所以我特别期待能够偷听一些谈判方面的小技巧，而且也能够想象到其实我们工作中的很多很多很多的场景都是一个小型的谈判，大型或者小型的一个谈判。所以我实在是非常期待今天的节目。那要不然我们就废话不多了，就直接Q 入今天的正题得了。那我们就先聊一下这个销售的这份工作吧。大家对于销售可能有个刻板印象，就是销售需要一定的某种特定的性格，是不是？比如说要人见人爱，然后或者是聊天能力特别强，然后跟谁都能聊得起来，这样子才是一个适合做销售的一个性格。想问 Daisy， 你觉得在实际工作中是这样的吗？
首先这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就像你说的，这个社会上包括可能很多这个媒体啊电视上面呈现出来的这个销售的这个人设基本上可能都是非常有亲和力，然后非常的光鲜，然后呢可能又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基本上有点油滑对，所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会让大家觉得销售应该是要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这样子可能比较容易赢得客户但我觉得可能在至少我所接触的这个北美的这个职场因为我之前前两份工作主要还是 B2B 的这个客户情况比较多主要都是对公司。那么现在呢虽然我是做地产开发，那么一方面肯定服务的对象是公司内部还有我们一些合作方，另外一方面也会有一对一的客户，所以就是说直接接触客户这样一对一的沟通也很多所以就是说我自己接触下来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同行和同事我觉得真的是每一种性格的人都可以 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啊。因为就是说销售这个东西呢，其实你如果客观的去看，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长期的职业，它其实跟任何一份工作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它其实都是需要你系统性的去把它分成每一个步骤去完成的啊。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像 Salesforce 这种就是说作为企业，然后包括这个客户关系管理的软件可以做得这么大，就是因为其实销售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作啊。就比如说你正常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一个 account manager， 或者做这样的一个这种就是说相对于而言是客户服务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职位，那基本上你需要跟你们公司 marketing 的人就是第一步你肯定是要长期做一个一直有的这样的一个 outreach， 然后你要把这些 leads 引进来。以前更传统可能你还要打很多 call calling， 就都是非常就是有时间成本的。那么你在就是进行这些这个 list 的这个收入之后，你还要进行筛选，那么筛选之后你要跟客户建立第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然后之后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 qualified 的一个 lead 这样的一个客户，你还要去想办法去给他做一个 demo， 然后你要了解对方的一个需求，了解他的团队，然后要搞清楚谁是做决定的人是吧，然后谁是实际干活的人，所以你要跟整个对方建立各个不同维度的这个联系，然后之后才会进行到说你怎么能够把你的产品就是尽可能的销售给对方，然后建立一个适合对方的一个方案。那么如果幸运的话还有点运气，最后你才可能有实现成交。那么其实成交也并不是整个的这个关系的一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因为一旦你成交之后，你后续还有你要 deliver 你自己的服务，然后你要维护好这个客户关系，然后你还要努力的去 upsell 他其他的产品，所以基本上它其实是一个一直在不断去这个循环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即使说你现在这个 pipeline 上面有可能十个二十个或者一百个这个 active 的这些 leads， 你还是希望一直都要再去做这个 outreach， 然后有新的客户进来啊。像我以前做 B2B 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我觉得大部分的企业都是这样嘛，他会给你每一年的一个 KPI， 然后呢就是说你会根据你的业绩有你自己的一个 target， 然后你可能要看这一个 quarter 你有哪些这个客户，有哪些新的这个就是你要算一下你大概有哪些新的业务增长的这个空间，然后大概的这个可以转化的比例是多少，然后你要保证自己一直都是有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正流向，你才能最后实现你年底的一个业绩。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你不断要去开发要去努力的一个过程。那么你销售的性格肯定会在你整个沟通啊各方面的这个工作当中会多少起到一些正面的作用啊，如果你是一个亲和力非常好的人但是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看销售本身的专业素养我觉得专业素养是在长期赢得客户里面比较关键的一点。
我想说首先我已经感受到了 Daisy 的口才。
其实我一上来 Daisy 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已经感到了口才，但是 M 姐马上接了一大段，所以我觉得我们差别也没有这么大。就是作为一个偏 technical 的人，我就坐在旁边听你俩默默的说，我觉得也挺好的。
不不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我刚才听起来以后，我听到了好多相似之处，我不知道白姐你有没有听到就他在描述他们如何走完一个销售项目的一个生命周期的时候，我其实想到很多以前咱们公司里边，就比如说你们 DS 要做一个项目，其实很多很多步骤是共通的就是你要去找他的需求，你还要去了解不同就是对方对接的这个团队里面不同的人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然后不同的人关心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尤其是要找到谁是那个做决策的人，就是你的 main stakeholder 是谁，然后最后你做出来的东西是要让他满意然后在中间的话要不停的去跟对方团队进行各种各样的touch base。然后我不是说我前面我第一天过来找你聊了聊，然后我就一直憋大招憋大招憋到最后一天突然间放了一个大招，他其实也不是这样这样子。所以我其实真的听到了像 Daisy 说的，好像他的确是跟很多我们平时的更 day to day 的工作其实也是很相关的，就算是一个比较 technical 的一个工作。
我听到的就是一点，就在我的世界里面，我总觉得假设说一个 sales person 他是不是性格适合做这个，或者他人见人爱他就自然可以把工作做好，但是听 Daisy 说完，我觉得这份工作跟其他很多工作一样，需要非常系统性的培训和有技巧的完成可能才能做好，就是不是我想的一样，如果你性格好或者你天生适合做这个工作，你就可以很自然的做得好，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高深的技巧在里面。
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你本身非常的有亲和力，或者说你自带资源的话，有的时候的确是能够方便你去打开很多大门，对吧？就是比如说，我记得我在第二份就是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供了两位就是特别年长的销售，因为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做了二三十年了，就基本上你想要认识的任何一个企业的这个创始人或者说是这个主要的决策人，可能都是跟他共同成长起来的。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都要刻意的去跟他搞好关系，因为他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就是 make appointment，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一直都在门外，很难进得去啊。对，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的确一个人他本身的这个背景，然后他的经历，然后包括他的性格，可能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就是这个 in the long run，真的就要看你作为一个销售，你的素养还有你的耐力啊，因为肯定不是一锤子买卖，除非你是做零售啊，就是就即使零售，你也是期望就是这个客户可以再回头再来重复消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服务它是要跑一个长线的啊，要看耐力，是一个马拉松，
那刚才 Daisy 已经说了一些，就是做销售非常基本的职业素养。我们也很好奇，想听一下你在美国做销售的职业路径，就是你是如何一路成长过来的，或者说不知道你在国内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看到一些中美文化上做销售的不同呢？
因为我是来这边读书之后就直接在这边工作，所以我的确没有直接在中国的这个职场环境里面做过销售。但是因为我现在的企业是做房地产嘛，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回国去做路演，然后也会跟国内的团队有对接。然后很有趣的就是你会看到，中美文化里面对于销售的这种期望和人设是很不同的。我举一个小例子，因为我只能从我自己的视角看问题，所以会有一些片面。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带着我美国的同事去中国，我们去做路演。然后当时我美国的那个同事呢，他就非常惊讶于我们所有的销售团队都如此的年轻。就是他会觉得，哦，你们是在卖一个这么高价值的一个产品，可是所有的销售大概都是95后，他觉得你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行业知识和经验去引导客户完成这么大宗的一个交易？因为在美国这一边，其实你的经验和资历是非常被看重的。就是现在我是做地产，但之前比如说我在做珠宝行业，包括之前我是做媒体，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行业的一些比较资深的销售，他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做了20年、30年然后很多人会第一思路就会想到这个人，是因为他不光是有足够的这个就是 transaction 的经验，同时他是一个非常 resourceful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大家基本上如果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可能第一个就想到说，哦，我可以去问一下Daisy，可能他会知道我去哪里找答案会比较快，就他会成为一个资源的一个汇总。所以我会觉得，就这个是你销售能够带给你客户，除了你卖产品之外，额外的一个服务和一个价值。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会对于经验这个东西，至少在美国，我认为是很幸福的啊。包括现在做地产，你会看到有很多非常做得非常好的一些 broker，可能都是一些老奶奶辈的，他就像是你的一个邻家的一个老奶奶或者是一个妈妈啊，他非常的有亲和力，他对这个社区非常非常的了解啊。他说的时候，就你觉得哦，就非常有这个说服力。但是在国内呢，可能这整个工作的和这个企业的文化话就是大家需要年轻人去冲业绩，所以可能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反倒会有这个瓶颈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美国做销售有一点好，就是你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年龄焦虑，或者是这容貌焦虑，就是你只要说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提高上来的话，其实还是有很长的一条职业路径可以去走。 那么基本上可能你要看你走的不同的行业，但一般就是说你在企业里面，包括我也有朋友他在 Google 是做销售类的这个工作，其实他也是先从这种 account executive 开始做起，然后慢慢的你去带一个团队。我觉得如果销售做得好的话，其实他的这个收入各方面，也还是比较可观的啊。所以可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说到我自己。可能我一开始做销售也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类型，就是我觉得我肯定不是社恐的，但是我也不是一个好像特别就是愿意跟陌生人建立快速建立联系。我觉得我是有点害怕强迫别人的一个人的类型啊，也是脸皮偏薄的这一种。对，所以一开始其实在我读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把销售作为我未来要考虑的一个职业选择，应该是误打误撞的进了这个销售这个行业。因为我第一份工作的那个 title 其实是 event associate，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 marketing 方向的工作，但是等到我入职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哦，其实我是跟销售相关的。然后呢，可能当时带我的那个 supervisor 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销售，然后带我去出差见客户，我才发现哦，其实这有另外一份天地啊。就是说你做销售呢，可能你就不是每天朝九晚五的在这个电脑前去完成你的工作，你工作里面很大一部分可能是要出去，去跟陌生人去建立这个联系，然后也会收到很多你意料之外的一些信息。因为工作最后是为生活服务嘛，我会觉得哦，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其实我也蛮喜欢，所以慢慢的就也就做下来啊。然后那个之前我跟那个 Y 姐和 May 姐我们私下在聊的时候，其实也有说过，就是我在这个职场当中，在做销售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反复的质疑过自己啊，就不是说一直都很坚定，因为首先这个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但是我要做的这份工作面对的客户肯定都是以这个就是英文为主，然后它完全不是我的一个主场。我记得我在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可能进公司都快半年了，我们还有同事以为我是财务，就是他们一直都以为，都觉得哎，这个亚洲女生肯定不是做销售或者做什么，觉得你肯定就是那个 accountant，所以就是你会觉得你也有很多需要挣扎的，然后要去证明自己的。然后我当时的那个老板，他是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特别会洗脑。我记得当时他就给我上了一课。就有一次，我刚进公司没多久，我们去见一个客户，其实我特别紧张，就是那种有点像学生就上课，然后被老师考试，因为你跟你老板去见一个客户，就是说你又要被客户考验，然后你又要被老板考验，所以在他们的双重考验之下，我基本上就没说话，你知道吗？就特别紧张，然后又觉得，哎，他们讲的东西我听的也是一知半解，然后出来之后。后呢，可能我老板也看到我的确是非常的沮丧，就说啊，我们喝个咖啡聊一聊啊，你也入职这么久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个你觉得进公司之后工作愉不愉快？我心想说，老板问我愉不愉快，我也不能说不愉快啊，但是就我这苦瓜脸，我也肯定不是愉快，所以我就说我时而愉快，时而不愉快。然后他就说你，那你说一下你什么时候愉快吧？啊，你不愉快，我现在已经体会到了。你愉快的时候，你分享一下。我说愉快的时候哎，我说我签了新的客户，我就愉快呀，就是我觉得我为公司又奉献了一份力量，是吧？就立刻给自己再贴点金。他当时看着我，直接拍了一下那个咖啡厅的那个桌子，就跟我说：“你看，Daisy，你天生就是一个好的销售，真正好的销售是不需要被别人逼着赶着去成交的，他是每天清晨都会被新的业绩所唤醒，你就是这样有一个自发驱动力的一个人。然后我被他说完之后，我想说，哎，好像我还真是有这种优秀的品质。所以嘛，我后来想说，既然就是说老板已经肯定我了啊，我这个天生就是适合做销售的，那我就好好干吧，是吧？千万不要浪费了自己的这个天分。所以就在苦哈哈的每天在努力干活。后来那个可能入职了很长时间，有一次我们公司团建，然后我们有一些迈阿密的这个销售的同事也过来一块儿吃饭什么的，大家聊天，我才发现他这套这个 speech 其实跟很多人都讲过，我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比较听话的，就很容易被洗脑的。对，但是后来我在想，就是说， 他接了这段话，他又说："他说其实，你不用，比如说对自己没有信心，或者太小看你自己，就是你的确不属于那种，就是像阳光一样，可以让每个人都立刻，就是臣服。你可能不是那样的性格，加上你又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文化背景，所以在客户看到你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他会觉得，哎，怎么是你？"就是他可能打开门的时候，他的心里的期望应该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就是小男孩，或者说可能是一个跟他讲同样语言，就是这样讲 Hebrew 的这样的一个犹太人，或者哪怕是个印度人，因为当时我做的是这个珠宝行业，主要都是犹太人和印度人，但绝对不会是一个这个中国女孩子啊，就是你肯定不是他们意料之中的那一个人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既然做这个服务是长期的。那有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用你长期的这个专业性去征服他，就是有一些客户，他可能反倒喜欢你的这种踏实，然后他也会喜欢你的这种服务精神，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优点，就是给他坚持住，你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这个天地啊，所以我还很感谢他当时的这个洗脑，就我脑波比较弱，所以还是比较受用的。
哦，这个故事听得可太有意思了！就首
嗯。
先可以感受到 Daisy 当时那个老板，不愧是做销售的，真是，就还挺会抓住每个人不同的他的这个点的，然后就能持续的给人找到激励。然后
嗯，
其次，我觉得 Daisy 说的一点，我就非常同意，就是每个人在这个职场上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场，然后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你也不需要做到跟别人一样，但是你要有坚持到自己的东西，
嗯，嗯。
把自己跟其他人区分开。这样其实，就是我们在职场上可以往前走或者持续性发展的一个东西。就你不需要变得跟别人一样。就比如说像 Daisy 刚才讲的这个故事，虽然他很欢乐的在讲，但是可以想象当时他应该很难很难。就是，尤其是在销售这个行业，很多时候他也不是很讲政治正确。就是这个客户他看到你，他可能表情上或者语言沟通上，他就会有一种肉眼可见的一种失望情绪在这里，然后他可以想象他当时顶着多大的压力去继续他的项目。首先要对 Daisy 表示由衷的佩服佩服，就想象一下这个压力都非常的大。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是女性，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觉得好像女性加上亚裔女性是特别喜欢自省的，就是可能总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或者是不是哪一些方面如果我提升了，或者换做别人是不是就会做得更好，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自信心上面会稍微跟我们同样经历的这个，比如说男性相比可能会差一点，但实际上就是我会发现，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喜欢做销售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透明的一个激励机制，就你会发现，虽然你们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性格或不同的工作方法去做事情，但是最后我们结果说话啊。可能我是用比较笨的一种方式在操作，但是最后可能如果我的业绩比较好，或者客户维护的比较好，我的这个 turnover rate 比较低，那最后可能我的业绩反倒是更加出色的啊。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销售它的这个工作非常容易被量化，所以我没有那么容易玻璃心了啊。对。就不是说好像一个人就可以决定说哦，你这个工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还是会有很多其他的事实来给自己打气。嗯。
太棒了，我觉得需要学习起来。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支持。这里我们也推荐一下我们使用的平台 Anchor。Anchor is a free platform that offers creation tools that allow you to record and edit your podcast right from your phone or computer. Now you can even add any song from Spotify directly to your episodes. The possibilities are endless of what you can create, whether it's a music analysis, your own radio show, or something the world had never heard before. Anchor will distribute your podcast for you so you can hear it on Spotify, Apple Podcasts, and many more. You can make money from your podcast with no minimum listenership required. It i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create the podcast in one place. Now download the free Anchor app or go to anchor.fm to get started. 那 还是想再问点专业性的问题。学校上课的时候就听说过不同的理论，是比如说一种理论是以产品为核心，就是要向用户展示我的产品如何如何好，让他被这个产品所吸引，然后这样来让他来买单。那也有一种呢，是以客户的需求为核心，然后从他的需求的角度来出发，我先去挖掘你到底需要什么，然后我把我的这个可能是同一个产品，用不同的方式推荐到你刚好需要的这些点。比如说同一款iPhone， 然后 iPhone 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你可以像 Apple 现在一样，就是每天向你展示我的 iPhone 有多么的强大，然后这是一种销售方法。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去问这个需要买手机的人，你到底需要哪些功能，然后再跟你说啊，你看我这个 iPhone 就可以实现这么多种功能。它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销售理论，那这只是其中两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在实际销售的工作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意识，说我要去按照哪一种方法去跟客户销售，然后还是实际工作中其实是有其他的更重要的东西。
我自己觉得做销售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倾听的能力吧。这个听起来有点俗套，但的确是因为你最后想要成交，你肯定是大家的这个价值的一个交换啊。那你能完成这个交换的前提是你能够满足对方的一个需求啊。比如说如果你是做零售，就很容易，相对而言容易一点啊，因为客户他是带着一个特定的需求来找你啊，所以只要你能够精准的给到他所要的这个东西，那么基本上你可能能够快速的成交。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以前做 B2B 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公司有一个新的产品是做这种inventory就是 control 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啊，我当时就非常理想化的觉得说，哦，那这个东西所有的我的客户都需要。因为你做珠宝行业嘛，你有那么多的库存是吧，你肯定需要一个很智能的一个系统去管理啊。但是呢，在我跟客户这个去推销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哦，有一些公司他可能前两年刚刚换了一个系统，然后呢他再换一个系统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这里面除了金钱还有一个时间成本，包括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 retag。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他有没有就是足够的这个人和足够的这个需求去投入这个资金啊。有的时候他可能是非常 family owned 的这样的一个小生意，那他的确会觉得，我知道我用这种 old school 的方式可能有的时候会丢东西或者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的业务量还不足以去支撑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软件。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能因为你的产品从你的角度你看是非常完美就是无懈可击的，就每个人都去试用所以就是说你一定要倾听，然后呢你要了解，就是说你跟这个客户谈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可能他未来三年之内可能并不需要这个产品，但不等于三年之后他不需要，那个时候可能他的业务增长到一定的程度，他可能那个时候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升级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倾听客户的需求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说销售不要太贪心，可能我不算是一个非常 aggressive 的一个销售我首先觉得就是说你去销售一个别人不需要的东西，这个事情最后是不可能成交的可能会偶然发生，但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对，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要非常了解对方的一个需求，然后从他的这个需求去出发，然后而且有的时候你要能听出弦外之音。因为很多客户他可能第一，有的时候他不是决策者，有的时候他还没想好。比如说我现在想要买一个房子他大概知道他自己的购房能力，但是他给到你的数字往往都是不精准的所以你要就是要善于去问一些问题，通过在问问题的这部分当中，你大概了解他的这个真实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哪一些是他绝对不能够接受的就是你要非常清晰的跟他沟通当中了解对方的这个需求，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才能更有效率的去这个成交。然后同时我觉得就是说千万不要怕把不好的这个一面跟客户去讲，就是关于你的产品因为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产品是完美的，如果是这样它价格就会非常贵，所以就是说这个客户他心里其实也有预期，但是很多这个销售他可能一开始都会要画一个大饼，然后描述一个非常美好的就是完美世界，但是实际上等到客户买了之后，他会发现他的期望值非常高的时候，他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那么最后其实即使你当时成交了，可能你后续也很难再会 有就是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再有成交，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说是一些相对负面的一些信息，你尽量在这个沟通当中比较早的时候就跟对方去沟通。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客户 A 他不接受，B 可能他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你不要一早就预设说这个东西是不可以跟对方讲，会影响这个过程。如果他最后可以接受了，那么你之后的这个交易过程其实是会更加顺畅一点啊。
我觉得我不停地在 relate 我们公司里面那些项目，就是听到很多人觉得非常的似曾相 识。
我觉得可能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吧，就是你但凡需要别人来同意你的 proposal 或买你的东西，就这个本质上可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跟对方形成一个 agreement，你就要知道对方到底在想什么。然后，对，我觉得刚刚 Daisy 说的非常受用。然后我也在想，就因为刚才 M 姐说了一些销售理论，比如说苹果要卖手机给我，她在不断的说这有多好。然后，但是可能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在想，就可能你卖不同东西的方法应该完全不一样。就如果是一个5块钱的东西，那我可能真的不需要它，但我发现这东西反正也不贵，我买来试试。但是像 Daisy 做的这种大宗商品的交易，我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这个需求，然后
难
你
硬
那，
凹出来，
对，你就把它给 push 那边说，你看我这个多好，或者说你看这是一个 deal，所以你应该买，就感觉。销售的世界还是应该有不同，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然后每个人可能都在选择适合自己产品和适合自己这个性格和客户群体的这一方面来进行销售。
不过最后我听下来觉得是，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把它卖出去了，但是如果你想要持续性的建立这个销售关系的话，还是要从对方的需求的角度出发，就不可能。无中生有，然后让他持续的为一个他不需要的东西买单。
我觉得。我打个岔，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retail 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就假设说你有一个 sales，然后这种尤其是卖什么奢侈品啊这种的，就是你觉得有谁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好像真的不需要，但是
不是
好像就
有
可以
钱人
被，
的需要跟我们的需要定义可不一
哦，我
样。
觉得有道理，就是这个需求的定义其实也不一样啊。好，never mind。
没有，既然你们提到奢侈品，我就想说一个那个一个算是半相关的一个事情啊，应该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项目。然后我最近3年，我们是跟一个销售公司一起合作，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销售经理，他应该是我这么多年见过我觉得最好的销售，没有之一。所以我每次跟他工作都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啊。他是一个我觉得专业性非常强，同时个人的这个修养也非常好的一个人，就是分寸把握得非常好。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跟他一起做的这个接待客户做的这个收银，可能没有50也有100啊。他是一个从来不会接任何私人电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收银的流程，可能短的30分钟，长的可能1个半小时，其实是蛮长的啊。对于现在像我这种手机上瘾的人，就基本上可能每过一会儿就要去看一下自己的手机有没有人给你留言啊什么的啊。特别是我们做销售，经常你都需要回复客户比较及时，但是他是一个从来都不会轻易把手机拿出来，可能仅有一次吧，是真的有人不断的在给他打电话。后来他说，哦，这个真的是家里面的人打电话给他，所以家里有点急事，他接了一次电话，除此以外，他是很少会有这样的举动。那么相反的，其实我见过很多销售人员在跟客户的这个互动当中，哪怕是见缝插针，他可能都会拿出手机，发个短信，或者是就浏览一下网页，其实你是能看到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小的一个细节，可能并不是会最终影响你的这个成交，但是我觉得会影响客户的一个体验。因为其实客户他已经 dedicate 这个时间给到你来看你的这个项目了，对他而言，他其实是一个 commitment。那我觉得你作为销售人员，其实你也应该就是回报以尊重吧，也应该 respect。所以就是这个是他一直都让我觉得，就是当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闪光点，但这个是我觉得很难做到的一点啊，就是他非常细节的。然后呢，有一次我就跟他提到这个，我就说我觉得，你真的是就是很难得，而且他的职位其实已经是很高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到刚才你提的这个奢侈品，他就说其实你做销售有的时候你也 很难保证自己每一天都是心情非常非常的愉快，好像就是打了这个强心针一样去上班，保持一个永远都微笑永远都正面的一个态度。就是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鸡毛蒜皮，销售也是人，但是当你面对客户的时候，可能你不能把个人的情绪或家里的事情带进来，对吧？你永远都是要以最好的状态去面对你的客户。那么他说，当我心情比较差的时候，他有一个自我调节的一个方法，就是他会穿得非常非常的随意，甚至有一点邋遢，然后去到第五大道的那些奢侈品店去逛一圈。然后他就说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销售给你不同的态度，有的销售呢就会给你一个 attitude， 就觉得哎呀你肯定买不起是吧，可能根本就不会跟你打招呼，或者就是很冷落你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他可能从一个消费者的心态，他会觉得哦，原来被人家冷落 或被人家给脸色是一个这么不舒服的一个体验啊，就是你可能根本觉得这东西买得起我也不想看了，因为你的这个第一感受就很差啊，除非你是有非常强大的心脏。那么有一些销售可能就还是永远都是这样，就是让你感觉宾至如归啊，非常就是有礼有节的去接待你。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完全在国内长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销售是一个偏服务型的一个行业啊，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哦，我是提供服务的，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姿态放得比较低啊。但是我觉得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其实首先你要足够的专业，然后你要先尊重你自己的行业，之后你才能赢得别人的一个尊重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双向的，就是正好因为你提到这个事情，就让我想起了我的这个同事。
听下来我觉得他非常难能可贵，因为被销售给脸色，我觉得可能每一个穿的邋遢的人曾经都有过。但是我非常就听下来让我觉得感慨很大的是，他会去自己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他的共情心应该是非常强大的，就是说我状态虽然不好，但是因为被人给脸色体验这么差，所以我要打起精神来让我的客户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他好厉害，是一个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优秀共情心很强的人。
好，那不如我们来聊一下我们刚才非常好奇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刚才其实 Daisy 有提到很多了，就是在他的工作中，也包括我们每个人的职场中，其实都会有很多遇到阻力的情况。就我们想要 push 一个项目，我们想要销售一个想法，然后总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冷脸啦，碰到各种各样的并不热情的一些回应。那想要问一下 Daisy 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就是如何适应在职场上或在工作中，在有很多阻力的情况下，还可以把一个项目把一个事情给完成。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可能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就是你的日常了，所以你这个前提就先接受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之前也是看一本那个就是苏世民就是 Blackstone 的那个创始人他写那个书嘛，他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啊，他就是说，不光是说我专门是做销售这个行业，我想大家无论是在任何一个职位，其实你都有这种要去 sell 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自己的一个产品的一个 moment。 那么有的时候因为你已经花了就是一万个小时在这个你的工作上面，或者是在你的这个项目上面，你对它信心满满，然后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必须要执行的一件事情，可是对别人他是第一次听说啊，那么他在接受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其实是比较滞后的，他是有一些时间去需要消化的。所以如果你跟别人讲一个就是非常宏大的一个你的一个愿景，或者你在推销一个产品，当别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不太感冒，或者完全没有兴趣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太过于沮丧。他如果过于感兴趣，我反倒觉得有点奇怪啊。对，就是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就是说你要给自己打气，就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还没有明白这个东西带给他的价值是什么。那么你作为销售，你有责任，这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只要你相信这个产品是他所需要的，最终能够给他带来一个正向的一个利益的话，那你就应该一次再一次的去推动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对，就是说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过程啊。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大家特别害怕听到拒绝或者听到 no， 好像 no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完全的否定啊。但是其实这个 no 的后面有很多的含义啊，很多时候只是他不确定啊，他还没有搞清楚这个东西对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用太过于沮丧，或者太把别人的这个反馈作为一个最终的一个宣判啊，就是你有自己的一个计划去执行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用，因为作为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其实我经常觉得很羡慕，我觉得比方说销售或者是一些比较外向的同事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 energy level， 然后以及用非常强大的社交能力，然后来保持一个自己满满的工作热情。然后对于像我这样子相对比较内向，然后我的情绪也比较收敛的一个人，就可能有的时候看到别人的一些不是特别积极的 response 就很容易被劝退，然后有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变成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 negative cycle， 就我越不愿意去表达这个情绪越没有 energy， 然后对方给我的 feedback 越差，然后整个就越来越缩到自己的角落里面，然后就觉得这样的阻力其实真的还挺难去克服的。有没有一些更加低调的建议？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也经常都会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特别是你跟同事沟通，比如说你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但是可能对方完全没有共情啊。对，我觉得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首先比如说你先从内外部就是先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是组建的越成熟越好啊，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的确没有想到这件事情除了给对方带来利益以外，是不是还有给他带来额外的工作啊？就是说，首先你要让他知道这个事情对他的好处啊，同时你也要设身处地的为他想，是不是的确给他的工作造成了一些阻力，或者造成了一些额外的一些工作量。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解决方案啊？就是说，你是不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新的项目，那可能你需要你们公司 finance 的人给你一些 support， 那么他会觉得说我现在人头已经非常紧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帮你去就是做这一部分，那你有没有可能说动你的老板，比如说给他一些资源或者说你能帮他做什么，能够让他在这个最开始的这一部分可以比较顺利的过渡或者这个可不可以成为他也作为他的一个 KPI， 就是他今年年底他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新的一个项目，就他也是你这个项目的一个也是一个合伙人啊，或者怎么样。就我觉得让大家都会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同时你要有相应的一个退出机制和解决方案，这样子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容易的跟你共情，然后比较容易去支持你。
感觉十分的受用，因为我觉得你说的都是一些非常落地的事情。很多时候就大家不太接受，或者说有本能抵触情绪，不太给积极的反馈，原因就是大家其实说到底都会有利益的冲突嘛。就是如果你做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但大家如果说要拒绝，或者说给一个非常负面的反馈，我觉得归根究底的话，很可能还是有矛盾或底层利益的冲突。所以这一点很多时候可能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就是根据你刚刚逻辑来说一说的话，其实还是有挺多道理在里面的。
就是又回到比如说我之前在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inventory 的这个系统，我就会发现很多老板他是很喜欢的，因为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有效的控制他的这个库存然后呢就是可以防止比如说东西会有丢失啊，然后就是他如果比如说要做一些 road trip 什么的，他会这个效率非常高，但是他底下的员工是非常不喜欢的因为第一个他要重新去学这个系统，第二个当这个系统完全铺开之后，他的工作可能就没了就是他会因为很多公司他就是这种非常old fashion， 所以他才有这份工作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上 tech 了之后，他可能工作就没有了，所以他会提出种种的这样的一些困难，让你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去操作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尽可能的考虑到他的情况，就是说你也要跟这个人去讲，就是这个东西这个软件肯定首先它会帮助你工作的效率， 同时它也是需要你的，嗯，最后还是要有这个 bookkeeping 的这个过程，就一定是要有人去操作这个软件的，所以就是说你的工作其实并不会丢掉，同时呢也会节省你大量的时间，而且呢也会就是减少你出错的这个概率，就是说每一方的这个利益你可能都要照顾得到，
我觉得昨天才跟一个同事就聊到，他想说他的一个项目需要一些 partner 的一些支持，但是觉得 partner 没有非常的热情，然后后来讨论了半天，觉得可能就是可能这个 partner 还没有看到你做的这个项目对他来说实际上的利益是什么，然后因为他只看到了我要花很多人这个时间精力，但是做完以后我能得到什么，所以就像刚才 Daisy 说的，你可能要找到对方的他的 concern 在哪里，然后他的激励在哪里，就是你如何能够帮他解决他的 concern， 然后并且能把他的这个激励跟他描述的更清楚一些，画大饼。对，有没有什么在职场里边进行高效沟通的技巧的一些普遍的推荐？因为可以感受到 Daisy 的沟通能力还有他的沟通效率。
我觉得首先我也是在学啊，因为我总觉得可能毕竟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在沟通上面还是有很多这个需要进步的空间啊，但是我就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我先说几个小点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写邮件的人，而且是很喜欢写长邮件的一个人，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思绪都写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才会发这个邮件。其实有好多事情啊，我觉得电话里面其实沟通是更快捷的啊，特别是就是在一些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或者说其实你在跟就是比如说客户你在谈一些非常关键性的东西，其实电话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他的语气，包括你见面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人的肢体语言，其实他里面会给你很多文字以外的信息，其实文字上面你能够解读的信息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只有当你面对面说话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屏幕作为他的这个屏障的时候，情绪是比较容易被你捕捉被你利用的就是我们经常说你在谈事情的时候最怕是被情绪左右嘛，可是我们都是人，情绪是跑不掉的啊，就你能做到的是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搅乱对方的情绪，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可能说你要聪明的去利用这个情绪。那么就是说在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你如果当面去讲或者电话去讲，其实第一个是效率会比较高，因为你抓到这个人他在此刻就要回答你，他是没有办法回避你的，所以你不用再去等这个邮件等半天或者等一两天然后再去 follow up 什么的，其实这样子可能并不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一种方式啊，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是有急事或者是有钥匙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打电话，可能会比发邮件更快，可是因为我觉得是语言的关系，我们总觉得发邮件我可以就是慢慢的去斟酌我的这个用语肯定不会出错但是打电话有的时候可能一说会说不清楚，会不会对方不明白，我就会很紧张，然后就会觉得哎呦搞砸了，还不如给他写封邮件好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心理障碍是要突破的对，但实际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口头上面的沟通会更加有效率一点然后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向上管理和向下管理吧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分清楚你平时在沟通的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然后他接受信息的一个方式是吧有的人他可能比如像我的老总他是一个研究型的人，所以他很喜欢看数据，他很喜欢看 presentation， 所以就是说你口头跟他讲他很难做决定，他需要你给他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和分析，因为这个是他的思维方式，然后同时他需要你条理性非常强，所以就是说老板的时间都非常有限，那么你一定不要以细节开场就是说不要跟他讲细节，因为他不关注细节你就是跟他讲核心，然后解决方案，然后需要他花多少钱，然后能够产出多少钱，对，就是这个是他最关心的，就是这是不是一个赚钱的买卖。然后我觉得如果说你是向下管理的话，可能就要看你员工的类型有一些员工他可能自主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可能你大概跟他说清楚这个方向然后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过往的一个案例，他可能就能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做 但有一些员工他可能的确需要你事无巨细的把这个章程写清楚，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重复性的事件，那可能你要把这个 SOP 写好，这样子也节省你自己的时间嘛，就以后再有新的这个 team member 进来之后，他们都可以去 follow 这个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线下管理的时候，也要根据不同的这个员工啊，或者你的这个团队的人他的性格去分析。然后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有问题是要就是及时提出的。对，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做错了是不太好，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就每个人都不想做坏人啊，至少我在做所谓的 manager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有很大的心理障碍要克服，就跟别人说你这个东西做错了啊，对，总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太过于严苛或者是太过于苛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对，但是我会觉得就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或者为了你自己的这个效率，当你发现这个事情的苗头不对的时候，你要及早跟他说，否则的话做其实是浪费了他的时间，也是你的价值，就你的价值是要把这个船导向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然后具体的这个桨是他去划嘛，但如果当这个方向已经不对了，你还不及时提出，还让他在错误的方向继续努力，最后他会非常的沮丧啊，他会觉得我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在这个项目上面，如果一开始就是错的，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向上向下不同的这个维度沟通的时候，都要注意，然后就是最基本的就是说你回复要及时。我就觉得这个是对跟你合作跟你工作的人里面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尊重啊，即使这个事情可能对你而言是不重要的，但是可能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这样子下一次当你期望别人及时回答你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会比较容易得到一个回复啊。
我觉得刚才听到好多好多的点都疯狂点头，是很多吧。第一，比如说邮件，就我的确是觉得邮件是一个更能斟字酌句的地方，有时候看到一些邮件人就炸了，然后在你回复的时候
那我歪个楼啊，你觉得你炸是因为这个邮件它不够有效，还是说这个人的 message 跟你没有关系，就是你觉得因为刚刚 Daisy 说邮件可能会比较低效率，那你觉得让你炸这封邮件，如果对方直接跟你面对面说这些，你还会炸吗？
我觉得如果面对面说的话效率会更高一点。
好，
我一般会炸那种邮件是觉得你这封邮件对整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推动，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让整件事情变得还非常的没有效率。尤其是像再加上他刚才说的最后一点，就是如果他回邮件还不是很及时，你过了几天给我回了一封像废话一样的邮件的话，就觉得非常的难受。的确是有的时候，我虽然不是一个爱好开会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别说了，这个邮件都已经二三十封 back and forth 了，别说了，咱们直接开个会行不行？然后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如果要二三十封邮件确实不如开会了但是对，我刚刚就在想，我同意，尤其是说面对面的时候你能捕捉到除了文字和这个 message 之外更多更多的信息，但是我刚刚就在想，我们现在毕竟是在一个 Zoom 的情况下，你就很难真的去回到 office 或跟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亲眼碰到，然后加上有的时候你会想一下说这个东西可能就其实两分钟的一个事情，我真的需要开会吗？然后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到了二三十封 email
二三十封是比较夸张的情况，但是我其实偶尔会被 forward 那种已经十几封，就已经十几个 forward 然后就直接 forward 给你，然后跟你说你看一下这封邮件的 history 然后你来回答他这个问题。哇，当时看到就整个人就很难受，就是一种天啊，这个邮件都已经这么长了，跟读个 paper 似的，但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了。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同意，就是邮件跟面对面的沟通的效率的差别其实还非常大的。虽然我是觉得有的时候邮件可能是更好的一种沟通方式，它是一个文字记录，就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这邮件抓出来的时候，你当时邮件里面你说这回事儿，不能不承认。感觉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其次就是他刚才提到的这个老板不关心细节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尤其是跟老板沟通的时候，上来也不要跟他讲这个细节的东西，你一定是从上往下的去跟他沟通，就是整体的概念先打出来，然后整体的框架先亮出来，之后咱们再讨论，而不是从底下往上去这样慢慢一步一层一层走，老板基本上会 lost 在这个细节里面的。
我非常同意。
对，因为他就是人的记忆很短嘛，可能能比鱼稍微长一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经常我跟一个人讲了这个就是很久，除非他偶尔有几句金句，否则的话我只记得住最后那几句 所以我觉得您跟老板说话也是的，就是说，一定要反复强调你为什么要跟他，就是今天有这么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啊，因为，如果说有一个同事来找我，他跟我扯了很长一段时间有的没的，我应该一脑子都是那个问号，就想说你到底要干嘛。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就跟他讲清楚我要做什么，这样他在之后吸收你其他信息的时候也会比较有效率，然后他知道，原来你是要谈这件事情，那好，他的这个思路就开始转起来了，他会比较快就会跟你有互动这样。
最后刚才 Daisy 说的就是对下属的这种沟通方式我也非常的赞成，其实你再想一想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从老板那儿得到了一个不是很积极的反馈，其实到最后返回来想是要感谢老板当时让我们及时止损，就可能他当时说的这个话一时间我们是觉得有点难受的，就是我好像这么积极这么兴冲冲的赶紧找你说个事情，结果你一下就给我打回来了，然后但其实很多时候老板的，我是希望老板跟我的沟通是更直接的，就如果我做的对的话我可以继续，然后如果做不对的话你也赶快阻止我再往错的地方走得更多。
对，我这里借用之前忘记跟谁讨论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你态度要温和但是你的内容要坚决，就是既然他已经错了那你就是很温和的告诉他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现在可能需要改一改，因为否则再做下去可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情感情和这个 actionable， 就你工作上的一些对与错和自己个人情绪上一些 decouple 一下，很多时候就是对事不对人嘛，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样的，
同意。
其实我今天聊完以后我突然间又对这个职业之间的 gap 又觉得它好像没有想象那么大，然后也有很多可以融会贯通的地方，我自己是能够就在 Daisy 介绍沟通啊，然后销售的这样一些经验的时候，我一直在联想我自己平时工作中的一些东西，觉得其实非常的可以借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有啊，我觉得可能就虽然说每一份工作需要的一些 technical 就专业的技能不一样，但是你要把事情做好可能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毕竟没有办法一个人成功，哇，除了某些特别 specific 的职业之外，大部分时候你还是需要跟团队合作，需要跟别人一起把事情做完，那只要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底层逻辑还是一样的。
是。那由于时间的考虑呢，我们决定把最后一个重头戏的这个谈判的一个内容呢放到下一期节目再跟大家分享，今天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希望在下期节目再继续跟 Daisy 讨论关于谈判的一些艺术和技巧。
那么在我们下期节目跟大家见面之前，祝大家生活都能
杠上开花，
节节高。